第四十集，韩东正上网玩着游戏，周丹这声尖叫吓得他浑身一个机灵，鼠标差点晃到地上。他回头看见周丹惊恐万状地盯着衣柜里面，哎呀一声，赶紧上前说道：
哎呀，怪我忘了跟你说了，这里面有人。
周丹瞪大眼睛，尖刀一般的眼神刺向韩东。韩东发觉表述不当，解释道：
假人，硅胶做的。
说着上前把衣柜里的假人抱了出来。周丹定睛一看，确实是假人，但做的惟妙惟肖，硅胶的皮肤跟真人皮肤一样有光泽和弹性。他盯着这个裸体女人看了半晌，突然鼻子一酸，淌下泪来。韩东莫名其妙：
你这是怎么了？
周丹道：
好呀，韩东，你动作可真够快的呀，知道我要打胎，立马就去弄了这玩意儿回来。你想怎么着啊？让他替代我是吧？还是要当着我的面跟这女的那个啊？
韩东急了：
你说什么呢你？那么一下就想到那方面去了？哎呦，你能别想的那么龌龊吗？
我想不龌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拿来干嘛的吗？就是你们男人用来发泄性欲的。
你懂什么呀？除了发泄，哎呦，不是，我是说，很多人也不是出于这个目的啊。你没看新闻吗？德国一男子买了硅胶娃娃，就跟对待自己老婆似的，还给他买衣服、刷牙、梳头，一样过日子呢。哎，还有中国一男的，把充气娃娃当自己女儿一样，这都是精神上的伴侣，你懂吗？
呸！正常人能干出这事儿吗？那你说，你是把他当老婆还是女儿啊？
哎呦，我当个屁呀！我昨天应聘的那家公司就是生产和销售硅胶娃娃的，我的工作就是推销他。
周丹半信半疑：
你推销就推销，为什么要把他带家里来？
那我推销给别人之前，我总得自己先熟悉了解一下商品吧，
包括亲自试一下。
韩东烦躁不已：
你怎么老是往那个方面想啊？
周丹怒道：
是我愿意朝那方面想吗？这玩意儿就是用来干那事儿的。我昨天告诉你我怀孕了，你今天就弄这玩意儿回家，你还让我相信这是你的工作，我看就是你自己买的吧。
韩东也恼了，吼道：
买？我买得起吗？你知道这东西多少钱吗？23800。我要有这钱，我也就不用顿顿吃方便面了。
周丹扫了一眼桌子上还没洗的方便面碗，再想了想他们的经济状况，信了。他默默垂下头，半晌后问道：
这东西你怎么推销啊？不会报大街上问人家买不买吧？
怎么可能？那公司给我配了台 iPad， 上面有各种图文并茂的介绍，我拿着给那个人看就行了。
周丹有点怀疑：
这工作靠谱吗？
怎么不靠谱？哎，除了底薪以外，我每推销出去一个，提10%的成呢。
周丹看了一眼硅胶女人：
买一个，提2380块。
公司还有更高端的产品，最贵的卖50000多呢，这要是卖出去了，提5000多块。
这么一说，周丹对硅胶娃娃的厌恶之情烟消云散，他点着头说：
那你好好推销吧，现在单身狗这么多，说不定很多人都需要一个，我看挺有市场的。
韩东看着周丹，这也变得忒快了。一个星期后，周丹还是去医院做了有痛人流，跟上次一样疼得龇牙咧嘴，泪水长流。韩东把周丹送回家后，去超市买了只鸡，加了些红枣枸杞，炖了一大锅鸡汤给周丹补补身子。但周丹受伤的不只是身体，还有内心。 因为打胎要卧床休息一周，老板又不准假，他只能把工作辞了。韩东的压力更大了，他心里清楚，周丹这人嘴是碎了点，说话也刻薄，但即便日子过成这样，他也从来没跟自己提过分手俩字。按说他们只是恋人，并不是夫妻，可久久没结婚的原因就是经济不允许。但周丹不管再苦再累，抱怨牢骚，却始终对自己不离不弃。别说还没结婚，就是结了婚的人，很多都做不到。就凭这，韩东也得对得起人家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赚钱，改变生活状况。为此，韩东拼了命地推销产品，早出晚归，在市中心繁华热闹的步行街寻找目标客户群。可大半天过去，嗓子都快说哑了，一个都没推销出去。就在他心情颓丧、垂头丧气的时候，一双白裙飘飘的美腿驻足在他眼前，银铃般的声音叫道：
韩东。
韩东抬起头来一瞧，呆住了，绝对是能用绝色美人来形容的一个大美女，长发飘逸，眉目如画，身材凹凸有致，配上一袭洁白的长裙，宛若天仙下凡。韩东暗暗惊讶，
我的熟人和朋友圈里有这种级别的美女？
美女道：
不认识我了，我是梦然呀。
梦然？
讨厌。
美女娇嗔地拍打了韩东的肩膀一下。
有这么大的差别吗？
韩东仔细一瞅，从眼角眉梢的细节中找到了些许蛛丝马迹。他站了起来，呆呆地说：
你真是梦然。哦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？
梦然笑吟吟地又打了他一下。
会不会说话呀？我以前就那么丑吗？
韩东心说，你要我怎么回答？你大学那会儿1米6的个，140多斤，单眼皮塌鼻子，现在除了声音几乎没有一处跟以前一样。我能认出你是梦然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但他又不好问出你是在哪儿整的容这种失礼的话，只有尴尬地笑了笑。梦然问：
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？等人？
就是逛街累了，休息一下。
你一大男人出来逛街，真新鲜。还没吃午饭吧？咱们这么久没见面了，走，我请你吃饭。
啊，你请我？不合适吧？
其实韩东全身上下就只有微信零钱里的几十块钱，要他请的话，吃个快餐都够呛，但嘴里还是得客套两句。
哎呀，咱们老同学了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走。
孟然大方地挽着韩东的胳膊，朝对面一家高档海鲜餐厅走去。不用服务生领位，孟然熟门熟路地走到餐厅最好的一个位置坐下。餐桌的旁边是连接天花板的巨型玻璃鱼缸，里面游弋着各种美丽的海洋鱼类，令人仿佛置身水族馆中。韩东很少到这么高级的餐厅吃饭，却又不好表现出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只是淡淡地看了看这些说不出名字的漂亮的鱼类，点头道：
这地儿真不错。
是吧？
猛然笑着说。
这儿的海鲜更不错了，都是当天从澳大利亚、日本等地空运来的，非常新鲜。
正好服务生拿着菜单过来了，猛然问：
你喜欢吃什么？有忌口吗？海鲜不过敏吧？
不过敏，我常吃呢，不过这家没来过，你推荐吧。
韩东硬绷着说：
那好，我就推荐几道招牌菜吧。
他对服务生说：
芹菜根、生抠澳洲大鲍鱼、台式冻花蟹、藏红花海鲜杂烩配三文鱼、方形马赛鱼汤、A片 Castle 干红，就这些吧。
好的，两位请稍等。
服务生微微俯身离开了。不一会儿， 海鲜大餐和红酒上齐了。两人碰了下杯，猛然招呼韩冬吃东西。这些饕餮美味，韩冬一样都没吃过，尝了下，味道真是异常鲜美。韩冬真想给周丹带回去一些，让他也尝尝，顺便补补身子。可别人请客，他哪好意思打包呢？一边吃一边聊天，猛然说：
你不关心我是怎么变漂亮的吗？
韩冬心想，这有什么好问的，整容呗。但他也没明说，只是笑了一下。猛然大方地承认道：
没错，我去韩国整了容，而且是全套的。这是不需要遮遮掩掩。人就这一辈子，先天条件不足，还不允许后天弥补。你说是吧，韩冬？
嗯。韩冬点头，他承认这话有理，因为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孟然的变化。